我们现在谈到生命记第十九章哈，那前面在从十六章的十八节到十八章为止呢，谈到很多关于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这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是十诫当中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啊，像这个每个县城有县里面的县太爷，我们叫做父母官，表示说政治的领袖像县长就好像是父母一样。所以因此忠跟孝之间是一个忠是孝的延伸，一样的概念。那因此所以十六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十八章结束，整个在讲的固然讲到了宗教领袖、政治领袖、民间的一些领袖，然后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资格，应该做什么事情，民众应该如何听从他们依据圣经的教导等等，那其实就跟孝敬父母是有点关系的。这是第五诫的一个延伸。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谈到逃城，其实它是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不可杀人，这是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出来以后，就有一个审判。那因此如果杀人怎么办？如果恶意的杀人，杀人则死，要判死刑的。那问题是在执行这个公义的死刑的审判之前，要同时考虑到是不是公正的问题。所以因此今天所谈的这个逃城的问题以及报血仇的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局限性，免得虽然你说要执行公义，但可能你会矫枉过正，妄杀无辜。因为杀人有各种的可能，包括非恶意的谋杀，他可能叫做过失杀人。譬如说他开车不小心帮人车祸撞死了一个人，那因此他不是谋杀那个人，但是撞死人还是死人，那怎么办？像这种事情圣经上就提到一个逃城的概念。当然这是一个蛮独特的，所以我说圣经像生命记是写于公元前1400年，是大概我们中国是商朝末期到西周的初期，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中国留下来的文字很多，可是法律东西不太多。不要说中国，中国算是文字留的最多，历史最多的，其他的国家希腊的、印度的，你几乎没有留下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在那么早的时候，法律怎么执行？我想圣经不但是很详细的记载很多的规则，更重要的是表达出神的本性，在执行公义的同时如何兼顾到公平公正以及恩典，这个当中怎么去协调，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要提到的。所以呢十九章第一到第十三节特别提到的逃城，那这个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叫逃城。那逃城的记载哈，在整个圣经中记载的不止在这里生命记第十九章。那生命记一开头第四章的时候很简略的也提到逃城这件事情，不过那边没有详细的说明。譬如说在生命记前面哈，第四章的41节开始，他就有提到说摩西在约旦河东，当摩西讲生命记的时候，他是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面对约旦河向西边，这个是迦南地，面向这边向群众讲话。那那时候他已经攻占了约旦河东的一些地，因此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分作了三座城。42节，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这不就是逃城。那这三座城是什么呢？43节，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这三座城分别都是在约旦河东，从中部到中北部到北部三座地方。那么流便人所分配的这个比西就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差不多就是约旦河西边叫耶利哥，你知道耶利哥的对面，当不是正对面马上就到， 差不多那个水平位置。然后另外一座城是在拉莫，拉莫的话呢，大概在加利利海南东南边，也是在约旦河东。然后另外一座城叫做戈兰，戈兰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边，到今天有一个叫戈兰高地，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城的名来做的，叫戈兰高地。那三座城在约旦河东，所以这边提到有三座城。但是到了十九章这里，就详细的、更详细的叙述了一些关于逃城的事情。可是不单单申命记两处有提到，那么最详细的谈到逃城的，待会我们也会翻照来看的，那是在民数记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呢，基本上从第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结束，整章大部分都在讲逃城，以及为什么设立逃城，逃城怎么执行，还有一些细节，申命记没说的，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也提到。那另外到了约书亚记，就是已经进入迦南地，攻占了迦南地土地以后，约书亚记二十章整章就是在讲约旦河西边的逃城。那待会也会提到，他提到了三座城列为约旦河西边的逃城。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申命记十九章之外，还有另外至少有两处有提到逃城。那另外在利未记有很短的一两节也提到逃城，逃城这个概念。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逃城的概念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提到过好几次，后来的约书亚记也提到，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才会反复的提起来。那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这是关于这个公义的审判，杀人者死，在执行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就是说杀人者死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杀人的动机情况要考虑，而不能够说所有杀人就杀就要处死刑的哈。所以因此他又考虑到一个公平公正以及恩典的这个概念，所以他有一个逃城。那一开头十九章开始提到说当耶和华你的神把列国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了，你就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这所说的就是在约旦河东迦南地，他们攻占的那个土地，占领了他们的地方。然后第二节，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严格说起来只有约旦河西的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约旦河东现在他们占的那一块地是额外的，不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内的。所以他这边说神应许你赐你为业的地，所指的总是指迦南地约旦河西而已，不包括约旦河东的。所以因此这三座城是约旦河西边的三座城。至于约旦河东本来有三座城，这我刚才在申命记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所以总共加起来以色列人有六座逃城，三个在河东，三个在河西。然后第三节说，又要将耶和华你神所你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都可以逃到那里。为什么预备道路呢？逃城是让这些无心杀的人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庇护的地方，所以要让这些逃亡想求得荫庇的地方的那些人呢，很方便可以到。如果你在个荒郊野外高山峻岭，像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什么峨眉山，怎么去啊？所以他要道路通达，所以他要预备道路，把路弄好。而且那个地方一定要在整个地区当中的中心地带，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东西南北，基本上他们所设的逃城都是在一天最多两天之内用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不会让你要长途跋涉一个月逃亡，不会的，一天最多两天就走到的地方。他安排的逃城大概是这样的位置，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在一两天的路程之内找到一座逃城。然后道路要方便，所以因此是找到的地方都是交通很便利的，而且是地区的中心啊，它不一定是它的地区里面的首府或者大城，不一定，但是一定是一个地理位置很中心的地方，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那我说过，约旦河东的地方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比西、哥兰等等三个地方。那约旦河西后来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七节，它最后分配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从北边算起的话呢，最北边是加利利的，叫做基底斯。基底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边，我刚说加利湖的东北边有一个哥兰，这是在约旦河东的。约旦河西的是西北边有一个叫基底斯，然后在中部，中部就是靠近差不多耶路撒冷这一带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首府，可是陶城不在耶路撒冷，是在哪里呢？士殿，士殿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大概是属于以法莲三地当中一个主要的城，叫士殿。然后南部的呢，是在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犹大三地叫希伯伦，希伯伦是犹大支派的首府，但是也算是地理位置比较中心的地方。所以三座陶城，南边的希伯伦，中部的士殿，跟北部的基底斯，加起来加约旦河东三座城，一共有六座城。这六座城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逃城，而且要把道路铺好，让他们可以逃亡的人可以很快可以达到。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提到，这六座逃城全部是什么呢？利未人的城，就是分配给利未支派的人。所以你看约书亚记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提到，约书亚记二十章当然有提到逃城，然后这个二十一章第十三节还有提到，这六座逃城当中有一座城不但是利未人的城，是祭司的城。二十一章十三节，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那表示说希伯伦是利未人的城，可是这个利未人是亚伦后裔，全部是祭司。所以因此逃城，待会会提到，当这个无心杀人的人逃到逃城的时候，不是就逃在那躲在那里就好了，他逃到那里以后，那个城里面，逃城里面的长老要来审判的，审判说他是真的是无心杀人的还是有意的。所以这个审判的负责人就是当地的长老。可是因为这六个城都是利未人的城，所以所有的长老都是利未人，而且希伯伦城的长老是什么？是祭司。所以你就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因此这个整个四十八座利未人城当中，有六座城是被列为逃城的。所以在前次我们提到利未人的特别的时候，利未人跟祭司当然有宗教上的职任，可是另外一个职任，其实他们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法官。因为在各城里面，任何城里发生大大小小纠纷，即使不是逃城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找城里的长老来处理的。可是有四十八座城分散在十二个支派，都是利未人的城，所以这些城里的长老就是利未人。那当然有一些城不是利未人的城，那城里的长老就可能是各支派当中的族长。但是你就发现利未人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一向是扮演一个某种法律性的角色，比宗教性的角色可能还更普遍一点啊。那逃城就很明显的，在执行逃城的审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利未人的长老，就各城的长老。那当然顺便提到一件事情，祭司是亚伦的后裔，祭司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就是 Kohen。所以你有碰到任何犹太人名字叫做 Cohen 的 C-O-H-E-N， 这个姓在犹太人很普遍的啊，这个都是祭司家族，就是你去验血都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他们叫姓 Cohen 就是祭司啊。那这个逃城既然都是利未人的城，其中还有一座城是祭司的城，因此设立逃城的时候，将来要做审判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就扮演一个类似于法官的角色。那因此第四节开始就提到为什么设立逃城的目的何在，他就提到说， 有一些人叫做误杀人，就是他杀人没有动机的，他不是因为仇杀或任何原因。那误杀人逃到这个逃城可以存活的时候，他有一个规定的，他说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那什么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呢？那这边很简略的提到，那你详细的话呢，你就看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很详细提到什么是无心的，什么是有意的。其实根据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用什么东西杀人的，第二个动机。所以你往前看哈，可能会有点帮助。那生命记这边是比较简略的提了一个例子，那民数记三十五章就提到比较多的几种，什么叫做无心的，什么叫做有意的谋杀的啊。那么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十六节，倘若人用铁器杀人以至于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那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故意杀人就要判死刑的啊。那什么叫做他是铁器，这个铁器是给打死人的。十七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的人，他是故意杀人的。假如说你用个兵器，如果你拿一个这么小的石头，你敲他脑袋敲半天也敲不死的嘛，啊，就不算故意杀人。万一这么小的石头居然把他打死了，这就不算。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可不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那如果你拿那个石头是一个很大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你就是故意杀人了。十八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的人，他是故意杀人的。所以表示你的武器本身可以决定某种情况下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啊。所以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本来是不会打死人的，可是真的就打死人的呢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关于动机的问题，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这就算谋杀了哈。或因仇恨用手推打人以至于死，因为有个仇恨，前面有个是怨恨，这样的话都算是故意打死人的，要被致死的。好，那二十二节就叫相反的，不是故意的。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不小心把人推倒，或者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可是那个人还是死了。那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表示说石头是可以打死人，可是他那时候是没有有意的去打的，但是是有一个石头打死人了，那时候都算是无意的啊，误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到了逃城可以经过审判，然后可以得到庇护的意思，在这里可以得到庇护。然后这边就提到有一个报血仇的，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十九节提到报血仇的可以亲自杀那个故杀人的，遇见他就杀他。然后二十二节也提到不是二十二节，在后面这个二十五节他提到说，他逃到这个逃城以后呢，经过审判嘛，哈，二十四节，会众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做审判，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使他归入逃城，他就可以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者的大祭司死了。这点我待会会解释。逃进逃城之后，他是不是永远只能住在逃城里？还有他永远就不能出来了吗？他这边就提到了，他住在逃城里得到荫庇得到保护，他不能离开逃城，他一离开逃城，那个报血仇的一遇见他随时可以杀他，就好像一个监牢一样。但是是一辈子的无期徒刑吗？他说要等到当年就某个年份受膏的大祭司，大祭司是所有祭司中最高的那位的大祭司，他死了然后就可以得赦免，这个在逃城里的人就可以出来了，从此以后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报血仇的再也不能杀他了啊。所以是有个期限，只是这个期限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说他误杀人逃进逃城，这个大祭司刚刚就任，然后一坐三十五年，那人就得在逃城关三十五年不能出来。 那如果说一进去第二年大祭司就死了，换了一个大祭司，他第二年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个期限掌握在神手中，你不知道这个大祭司什么时候死啊。所以因此他是有一定的期限，可这个期限却一个不确定的时间。但在逃城内是做阴蔽的，但是先经过审判的啊，不是逃进去躲起来就可以，不是这么回事。那因此生命记他就提到某一种人叫做误杀人的，他在民数记提到，就是这个生命记提到，就是说一个人比如说去砍木头，好几个人跟邻居一起去砍木头，就拿那个斧头一砍，就那个斧头的那个铁头跟这个木杆子中间可能接得不太好，一用力就那个斧头飞出去了，一下子把隔壁一个邻居打死了，叫误杀人。那这么就是说一砍想要砍下树，结果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那这个人怎么办？这个误杀人的人他就可以逃到逃城当中的一座城，可以存活，免得暴雪球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为又一直追杀他嘛。那如果这个逃城太远的话呢，暴雪球可能就会追上这个凶手把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就是说他是误杀人的话呢罪不该死，有意杀人是罪有应得，非死不可，但是误杀人的是罪不该死，所以才要说要交通便利啊，地方不太远的地方。他这边提到一个报血仇的，这个报血仇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首先我们讲一般性的概念跟圣经中的概念。一般的概念是这样，在古代的社会，不要说古代，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些民族是用这样的方式的，那就是说有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杀了，被杀者被害者的家属他们有血亲关系，那他们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报仇。在一个原始社会可能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时候，那都是用报复手段，所以报血仇就是说被害者的亲属，越近的亲属他有责任有义务以命偿命的方式来报复，那就是报血仇。那因此呢当然这种情况下常常会造成一种怎么讲冤冤相报啊，这边把人杀了，然后被杀的人他的家属就去杀那个凶手，可是凶手的家属会觉得说他当时杀他那个人的时候你情有可原，那你怎么把他杀了呢？那你也是等于是杀了我的家人，然后他的家人再报复，那武侠小说都这样开始的嘛，所以杀了杀了杀了永远没完没了嘛，对吧？谁都觉得我有理你没理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反复循环。所以报血仇这个观念不但在历史上很久，人类几千年历史当中这种的记录常常存在的，在我们中国人也有，而且不但是过去有今天都还有。在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有一位在菲律宾那个台湾来的护士叫 Cindy 啊，他在菲律宾南部是 Mindanao， 那是一个穆斯林区，那那个区里面很多穆斯林信主的大部分是姐妹，也有少数几个弟兄，其中有对夫妇太太先信主，丈夫后来信主了，他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报血仇的问题。但是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当中呢，这个报血仇概念又等于说为什么圣经上要列出一些条例有一个限制，否则的话说要执行公义很可能变得不公平不公正，然后就问题就是越来越大了，就变成说矫枉过正嘛，或者说是冤冤相报嘛。在菲律宾的穆斯林当中，那是比较算是不算是那么原始的部落，不过相对菲律宾的吕宋岛的那些人来讲相对是比较落后的。他们的血仇概念是这样，假如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了，被害者的家属近亲远亲他们可以要报仇，那怎么报仇呢？不是找凶手报仇，就是说好你杀了我们这边一个人，那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我要找你家族某一个人来报赏，你杀我家族一个人，我杀你家族一个人来作为报复。结果我刚说那位信主的姐妹的丈夫他不是凶手， 他是恰好是那个家族的某一个人，被对方的家族指定说我杀他，还指名的。那那个人觉得我怎么啦？为什么指定我呢？说他只好逃亡。为什么不逃亡？不行啊！那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一样，你那边在菲律宾没有逃城的，所以对方家族的任何一个人只要遇见他，随时给杀他。他怎么办？他唯一能够逃的就是逃到自己的家族。那他们都是很多比较半原始的部落，他们在山上，他自己有个家族，不知道算是山寨啊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家族人住在那儿，没有别的人在那儿，他只能躲在那儿。他本来是在都市里面是开货车的，就常常出入各大地方的，可现在不能啊，任何地方只要碰到对方家族人，随时二话不说拿枪砰就打死他了。他只能躲在自己的家族的一个山上，一个山寨里面，等于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对方的家族人更不会去那里。可是他工作就不能做，因为他本来开车的，在山上没有车可开，所以他整个的家庭经济有问题，生活有问题，手一大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他太太已经信主了，他知道，只他觉得，哎，我传统就是穆斯林嘛，基督教他没有反对，但他也没有兴趣。可是当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部落和文化之中，除了仇恨就是仇恨，除了报复就是报复，没有爱，没有饶恕，没有赦免。他就开始注意到在基督教里有爱跟赦免，因此他开始有兴趣读圣经了。以前太太跟他讲的时候，哎，觉得男人都是这样的，哎，这个不关自己的事，挣钱就好了。到这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开始思想为什么没有饶恕。这就是逃城，逃城就是给那个误杀人，何况这一位后来信主的弟兄，他没有杀人，他连误杀人都没有，他只是刚好是那个家族的，然后被指定做要准备做报复的对象，好险，好无缘无故的。所以那种报血仇更是漫无边际，你就可以了解报血仇的概念在原始的部落是存在的，可在执行上常常产生冤冤相报，而且是波及很多无辜的人。那这位弟兄是反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开始思考信仰，然后信了基督教，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只去过他们那边一次，我是见过他。那天去接我的宣教士，从机场接我，他就跟我说他半路上要接他，不过提醒我看到他别害怕，因为他穿着像恐怖分子一样，带着一把机关枪，两排枪弹。然后上车，我说他不是恐怖分子，他只是为了防备对方家族如果要杀他怎么办，他要自卫，所以拿一把冲锋枪。所以我真的车子开到半路上一个地方，他从树后面就出来了，你再一看，哦，一个人两排子弹，一把好大的一把枪，不是卡宾枪，不是左轮枪，是一把机关枪，这样拿着车枪上了车，然后回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诊所，那个基督教一个诊所的地方，那个诊所那个村子就是他原来住的地方，那个村子里面就是两个家族人都住在那里，他原来住那里，但对方家族的人好几百个人住在那里，所以他不能露脸，他一露脸对方家族就可能随时要杀他，所以他就躲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血仇的概念古往今来都有，你看西部武侠片那种美国的那种快枪侠的时候也都是在报血仇，可能你杀了我的谁谁谁我来报仇啊，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概念是古往以来就有，特别在法律还没有很周全的情况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作为个人的或者家族性的报复，但是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加以规范，是非常容易滥杀无辜的。所以因此圣经上为什么好几次提到逃城，就提到说公义是一件事情，可是公正公平以及加上神的恩慈怜悯，这个必须同时兼顾，不能只是用报复的手段。那所以他这边要分根据他的动机，根据他用的凶器，当然还有证人证词，然后那个逃城里面的人就可以做一个审判 啊，那我说过陶城都是利未人的城，甚至希伯伦是祭司的城，城里面的长老会做审判官啊。根据这样，所以因此一个人逃进陶城，等于是个外人进来了，城里面的人立刻要来问什么事，为什么你到这里来，哦，是因为误杀人，好，我们立刻开公审大会啊。那报血仇的亲属可以列席作为控诉者，然后这个误杀人的是被告，然后其他物证人证要收集起来以后经过审判。那如果审判以后这个人是无辜的，那就可以让他住在这里啊，得到适当的庇护，但是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只要离开这个城直到城外，那对方的人报血仇人如果看到你杀了你的话，杀你的人无罪，可是在庇护城逃城之内你是不能动手的，你一动手的话，那报血仇的那个亲属他要被定罪，变成谋杀了啊！可是你不能离开这个逃城，他有一个规定。那他说了一句话，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他提到在第八节之后好像有点打岔一样，他是提到说如果你们将来的地界扩张啊，第八节扩张你的地界就是超过迦南地了，不管是往北或往南，如果超过迦南地的话，那陶城怎么办？陶城是适合在迦南地里面约旦河西边三座城，如果更往北了，那陶城又太远怎么办？他说那个时候你可以再添三座城，第九节，换者说约旦河东三座城，约旦河西迦南地三座城，必要的话再加三座城，那就九座城是陶城。可是根据整个圣经的记载来讲，他们从来没有再加另外三座城，就是六座。换来说即使最强盛的大卫王跟所罗王的时期，他们北边没有超越迦南地，没有一直到今天的黎巴嫩或者更北叙利亚，没有到那里去，南边没有一直到埃及，但如果有，那么就很可能在西奈半岛要设个陶城了，但是没有啊，所以这边只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总而言之他讲这个的目的就在于说，应该你的人民住在哪里都应该给他们有一些机会，万一有人误杀人他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得到保护，基本上的目的在这里啊，不是说实际上一定会有或必要有。然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最后这一段呢，就是在提到了，但是如果一个人逃到陶城，他真的是蓄意谋杀，逃到陶城他可以得到荫庇吗？他说经过审判结果发现他是故意杀人的，那怎么办？还是处死了。所以逃到陶城并不是说逃到陶城不论是有意无意的通通得到保护，那就不一定不公平不公正啊。所以因此他提到就是说，十一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这个恨的动机就表示他是蓄意杀人的，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当中的一座，他是谋杀的，逃到这座城本城的长老。这个本城是什么呢？不是逃城的长老，是他发生地方的，他住的地方，凶杀案件发生地方的长老，要派人去从那里带他出来。你们意思经过陶城的审判证明他是谋杀罪，他住的本乡的本城的长老派人到陶城把这个人带出来，从陶城带出来，然后带到哪里去？带到报血仇的手中让他致死。所以因此执行死刑的时候不是在陶城，凶杀案件发生在哪里，他的家乡在哪里，把这个人从陶城带出来带到他的家乡交给报血仇的人处死。所以处死的时候是由报血仇的人动手的。那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处死的方法不砍头的，不做别的，就是石头打死。就换句话说到执行死刑的时候，报血仇的人是第一个拿石头打的，那其他的民众一起拿石头打死，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不是在陶城，而是在案件发生的地方，而且由报血仇的那个亲属亲自动手。然后十三节说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特别，但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民数记三十五章，他最后提到一句话，三十五章的第三十三节，当你把这个罪除去，就是说一个谋杀的人证明是谋杀，抓到他带到发生案件的地方，然后由报血仇的人亲自动手把他打死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子的话，三十三节啊，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三节，这样你们就不会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这个洁净概念是这样。那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小字原文是赎，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杀了人，被杀人的血就把这个地污秽了。那污秽的话，怎么让这个地得洁净？就是要杀人的人他的血要流出来，才会让地洁净，或者更正确的说，用杀人者的血赎回这块被污秽的土地。这是一个救赎的概念，这是一个圣洁的概念。所以因此杀人者死，他的血才能够让地得洁净的意思是赎回。那报血仇的这个字在希伯来语，报血仇，我说一般的观念就是被害者的近亲，有血缘关系的人叫做报血仇的人，他有责任有义务要来报仇。但是这个字本身在希伯来语是一个跟代替赎罪 Redeemer 这个字是有关的，那就是路德记还记得吗？路德记的那个波阿斯跟路德是有亲戚关系的，然后他后来把那个拿厄米他的土地房产接过来，把路德娶过来生个孩子归入这个拿厄米家族的名分，免得这个，所以他就是一个近亲，然后把亲属他可能穷了或怎么样把田产卖掉的时候把他赎回来，这叫做代赎者，代替他赎回。这个字就是血仇，同个字，在那边没有血仇，换句话说，那个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第一，这个人是跟那个人有亲属关系的，第二个，这个动作本身是一个赎回的意思，可是在报血仇的时候，他是用把杀人的凶手杀了方式来赎回一个关系，把这个关系破损的关系结合起来。因为杀人以后这个地被污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损了，要把人跟神的关系重新接回起来，必须让谋杀的人杀人者死，关系才能恢复，就变成一个赎回的概念，赎回的概念，而不只是为了，不是，主要是不是报复。可是我说传统上在各民族当中古往今来的这种报血仇概念基本上都是报复，可是圣经中报血仇不是报复，而是为了赎回。既然是为了赎回，你就必须考虑到被害者跟杀人者之间中间的动机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是不是真正有意的谋杀，还是属于无意造成的误杀，这个要区分。否则的话，你的这种报血仇把凶手杀了这些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罪，犯的另外一个罪等等，所以要避免这个情况下，这是为什么摩西在申命记提了这些事情。那所以整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杀人者死？因为创世纪里面有提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洪水之后，创世纪第九章，那是洪水之后神对挪亚说的话，他那边就提到说什么呢？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或者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就是说任何杀人流血的甚至野兽神都要算账的，何况像你的弟兄也是一样， 凡流人血的，第六节，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换句话说，当你杀一个人的时候，你得罪的不是这个人或这个家族，你得罪的是造他的神。他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杀一个人等于你在亵渎神，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杀人者死啊，十诫中有不可杀人等等，都有这个情况存在。那但是杀人的情况有区分，所以我刚刚说了，在民数记三十五章讲的比较清楚，为了避免矫枉过正或者是妄杀无辜，所以呢设立了一个范围轮廓，就是说你要考虑他的动机、用的凶器、场合来决定他是误杀人的或者是有意杀人。如果是误杀的但是还是杀了人，不能就说哦他是误杀无心的无罪，不会，他仍然有罪，只是罪不该死，记录逃城。那记录逃城我说过了，记录逃城就好像无期徒刑了，你不知道这个期限多长啊。当然我不知道逃城那些逃城里的那些人会不会每天祷告，主啊让大祭司早点死吧他一死我就可以出来了，你会这样子吗？否则的话无期徒刑，你受了限制，但是因为无心杀人，毕竟有一个人死了，毕竟有一个家属可能从此生活进入愁云惨雾啊，你不能说我无心就完全无过吧，所以他生活受限制，只能在这个城里，但是又不是一个以命偿命的方法啊，无条件就把他杀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要公平与公正。那这个是在圣经中我觉得很奇妙的，虽然说今天这个法律逃城这个概念会不会应用在21世纪，不会，但是那个原则仍然存在，就是凡事不是只讲求公义，还包括公平和公正，这两个如何协调，这才是一个合乎神的心意。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在纽约很多年前，大概有七八十年前左右，有一次一个法院在判一个案子，一个老太太哈，去偷了面包店的面包，那法官审判就问这个老太太，你为什么去偷面包啊？老太太就一面哭一面讲，她是一个穷寡妇，然后养一个孙子，那她的儿女死了，所以老寡妇带个孙子，没有生活能力，那天孙子在哭着说肚子饿，那老奶奶也没钱买面包，就经过一个面包店趁着人家不注意就偷了一条面包，但被发现了嘛，被抓到，那他也承认他偷了，那怎么办？法官就审判了，偷了就是偷了，犯罪，要不必坐牢了，罚款10块钱美金，七八十年到一百年前，10块钱美金也不少，何况他就是没钱去偷人家面包，那10块钱罚款怎么交啊？交不出来就得关着咯，所以不是判刑，可是你罚款交不出来就得关着了。宣判完毕，这个旁听席当中就有一个人站起来，那个人就说了，我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你去过纽约知道，纽约有个机场叫拉瓜迪亚机场，那就是以前的纽约老市长就是拉瓜迪亚，他说我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我觉得哈，我们所有的纽约人都犯了罪，犯什么罪呢？在我们纽约城会让一个老寡妇没钱，然后没有人照顾她，以至于她不得不为她的孙子去偷一条面包，我们都有罪了。所以呢，我建议在座的每一位纽约人，每个人都缴5毛钱罚款。他说着帽子脱下来，我先缴罚款。他本金不知道多少钱，他大概不会放5毛了，反正放几块钱摆进去了。好，传下去，每个人缴5毛钱罚款，不是捐款，罚款。那个法官也从台上下来，他也摆了多少钱摆进去了，所以那个后来。那个帽子里就一堆钱了，当然还10块钱足足有余了，剩下钱就是给这个老太太。我看这个故事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这个拉瓜迪亚是怎么样一个人，不过我觉得他从某一方面反映出 神的那个本质。法官判他10块钱罚款，没错，不能说哎他可怜啊，算了没罪，不能说无罪，他偷就是偷，该罚，所以罚了10块钱也不为过，公义。可是有个公正和仁慈的法则呢，我觉得那个拉瓜迪亚市长做了很对的事情。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这种寡妇是应该我们去照顾的，我们漏了照顾她，以至于她不得不去偷一条面包养她的孙子，我们都有罪，就这个钱不是你的慈善捐款，这是我们的罚款，我们都该被罚，每个人罚5毛。哎，每个人都反映，每个人当摆进去，我也很少能买5毛钱的，都是能摆多少摆多少。这就是神的心意，维持一个公义，但是要兼顾到公平公正以及恩慈的原则。所以这个逃城是有一个恩慈的原则，但不是可以让你泛滥。那今天我们的社会在法律当中，不同的国家法律上有的偏这边，有的偏那边，在美国的社会可能为了人道主义，就往往很同情这个怎么讲凶手。譬如说这个凶手，我们千方百计帮他想，他那时候大概哎呀一个什么想法，冲昏头了，噔就把他杀了，哦，也可以判他无罪。那被害者呢？你考虑过被害者的伤痛吗？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吗？啊，所以你不能太过分的偏向于杀人者或者是怎么样，但你也不能说只为了受害者定出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律。200多年前在英国，当约翰威斯利福音复兴运动开始刚开始之前的时候，英国法律非常严格，它有200多条法律，触犯任何其中一条处死，包括偷1块钱，扒雀偷1块钱，当然那时候的1块钱英镑也不少钱了，可是偷钱也可以处死的。你就想说哇那还了得，200多个。后来经过福音复兴运动以后，就把200多个删，就大概忘记几个，40-50个，还是有些罪是应该判死刑的。可是偷1块钱也要处死啊，这有点就是说你的刑罚不成比例了。那圣经中对于刑罚啊，我想下次我会提到什么，在生命记里面啊，在19章最后会提到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什么，它有一个原则的，是一个适当比例的原则啊。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也曾经为了严刑峻法，防止人犯罪，就定出一个完全不成比例的，任何小小的犯罪就可以处死，以至于在当时200多条死刑的条例，简直是很过分啊！但是那也不是我们所要讲求的。那总而言之，怎么样兼顾公平、公正与公义？那第二个就是关于报血仇的概念。那报血仇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哈，在圣经中用报血仇的概念，跟一般的社会中，这种报复的概念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字本身，报仇者，实际上跟代赎者是同个希伯来语，是同个字。因此他在某些情况下他扮演的角色不是报复，而是赎回。那个代赎者的意思是这样，假如一个家族某一个人种种的原因家道中落，本来有分配给他土地，因为在进迦南地的时候是所有的土地分配成12个支派，每个支派按照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块地，然后再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有一块地，这个地是世世代代是属于这个家庭的啊。所以这是下一次我们提到第14节会提到，有一个他这个家庭的地有一个地界。那万一这个人穷了怎么办？穷了他家道中落了，他可以把他的地卖，但不是永卖，他只能卖一段时间，卖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就是有50年一次的禧年，所以我卖的时候如果离下一次的禧年还有45年，那就是等于以45年的使用权来卖，诸如此类的啊。那到了禧年就自动归还给每一个原来的家庭，免费自动回去。那如果这一个穷人他把土地卖了，那这几十年之内他就不能用这土地了，那穷还是穷啊，在农业社会没土地就是没资本嘛。 那时候他的亲属当中有人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地出钱买回来，还给他，就替他出钱把地买回来，这个人就叫做代赎者，可以有这个恩典啊。那事实上这个字也就是后来我们提到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救赎者，那个字的字根里面就有这个字的概念啊。所以因此亲属不完全是报血仇那种凶杀的那种报复的角色的，其实在整个圣经中反而他是赎回的角色多过于报复的角色。而且我就说报血仇在圣经中的概念不是为了报复我的家属有一个人被杀啊，以命偿命的概念，报血仇最主要的目的，我刚刚说民数记35章所提到的就是一个人流人的血必须用杀人者的血让这个土地被赎回，这个土地得洁净。那因此报血仇的人在执行这件事情，让土地被赎回。那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逃城，他要经过一个审判，那审判的时候看是误杀的或者是谋杀的。那我说误杀的话是可以得到庇护，这庇护呢，但是这个时间长短就根据大祭司什么时候过世。那你说为什么等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自由呢？那大祭司死了是不是算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的大祭司，然后来全国特赦？世界各国很多这样子的，新的总统新的国王就任大赦等等的，或者像奥巴马快下台临走以前临去秋波他就赦了一些人。不是，大祭司死了不是特赦，而是一个赎罪祭的概念。换句话说还是在这里同样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说人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杀了人等于你是直接伤害神，生命是神所赐的，没有人可以取人的生命。那因此这个人即使误杀了人还是有人被杀，有人流血了。那因此他要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自由，他需要一个赎罪祭，然而这赎罪祭不是一条牛一条羊可以解决的，要以人的命来赎的。可他是误杀人对不对，误杀人不会把他杀掉，如果是他故意杀人那就杀他，可是他不是故意杀人，但是又不能就平白无故就说好那就情有可原释放，没那么简单，就必须用一个命来抵那个命。现在是大祭司死了，因此大祭司的命就成为误杀人的赎罪祭。他哪一受死，一死所有逃城内所有误杀人的罪一笔勾销，所以一个大祭司就可以代替所有在逃城内所有误杀的人的人同时的释放。对，但不是特赦，所以这要搞清楚，还是以命赎命的概念。所以这还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一种赎罪祭的概念。在整个基督教信仰我想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赎罪祭以及代赎代替作为赎罪祭的概念，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最独特的，也可以说到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当中唯一有这个概念是基督教。佛教的概念呢，那就是自作自受，你的罪没有人可以替你赎了，佛祖不会替你赎罪的，没有任何可以替你赎罪，你自己做自己受，还不清下一辈子投胎转世再来一次，就这样。那伊斯兰教没有赎罪祭的，所以伊斯兰教徒没有得救的确据。那你在民间宗教当然也没有，所以没有一个宗教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代替你的赎罪祭。那当然有些宗教里面用牛羊，但那个赎罪的概念赎罪的那个功效是不够的，不够。因此只有基督教有一个概念是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以至于所有罪可以这样赎掉，就跟逃城里面逃亡的人等到那一年大祭司死了，他一个人一死可能六座逃城内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各种原因在逃城里得庇护的那些人同时释放，一个大祭司替所有的逃城内的无辜就误杀人的人同时赎罪，有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特色，也成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延续性的概念，那就是代赎，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凶手被判定是谋杀，凶手要被带到发生凶案的那个城，由那个报血仇的家属亲自执行死刑。那如果这个凶手很有钱怎么办？他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赎罪，比如他有钱嘛，还花钱，或者是用任何东西，你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的。那反过来说，一个误杀的人，他也可能家境也不错啊，他可不可以用钱买换回他的自由？不可以。所以换句话说，通通是用金钱不能代替的。所以在民数记35章还有这样写，35章32节，逃到逃城的人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在本地，回到本乡，不可以，你不可以用钱让他回来。那当然杀人者的话也不可以用，31节，故杀人犯死罪的不可以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所以故意杀人的罪有应得，非死不可，没有任何赎价可以代替。误杀人的你也不可以用任何的赎价，任何的金钱来保障他，换取他的自由，不可以。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是非常严格的。那因此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想我们处在21世纪不同的国家社会环境中，我们不会照这个规条来用今天要设什么逃城，但同样个属灵的原则，可能我们面对很多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挑战。那今天在很多国家都在推动所谓废除死刑，那问题是从基督徒观念我们是应该赞成废除死刑吗？从人道概念或者慈爱的慈悲的观念说，废除死刑还是应该说死刑不能废除的，某些情况下是要有人判处死刑。但美国的很特别，是美国是50个州，这个死刑没有死刑不是全国规定的，是各州。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是有死刑的，麻州是没有死刑的。所以你在麻州杀了人不会死的，你到德州非死不可。所以美国有不同的州可以有不同的法律。那不同的州的讨论过程中，当然有各式各样的人提出意见，那也有很多基督徒会提出他的观念和想法。我们怎么用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个问题？那圣经给我们怎么样一个观念？那在美国我所知道是大多数的基督徒，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深信圣经的话，大多数基督徒是赞成死刑的。虽然给你的印象是废除死刑的国家都是西方以前叫做基督教国家，废除死刑都是在那里，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大多数是赞成死刑的。虽然并没有说要滥用死刑，但是是赞成保留处死。那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圣经里面都给我们一些反思的机会神的原则是什么？公义，但同时有公平公正以及恩慈，怎么样能够放在一起？因此逃城，我觉得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在3000多年前借着摩西的生命记里面所教导的，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你的心意乃是你是公义正直的神，但你也是同样有恩慈和怜悯的神。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属灵原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不但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在社会公义和公正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